I'm Sandra, and I'm just the professional your small business was looking for. But you didn't hire me because you didn't use LinkedIn Jobs. LinkedIn has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including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look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like m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if you're not looking on LinkedIn, you'll miss out on great candidates, like Sandra. Start hiring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伊康诺米。这周我们录调戏栏目，聊一部叫 The Taste of Honey 的剧，它的中文名字有一个翻译叫蜜的滋味。因为可能在豆瓣上也是因为有 NT Live 曾经放过的原因吧。和我们一起录音的是深圳连线的 Gigi， 还有芝加哥连线的方照。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啊，然后我刚才忘记说这个剧作家叫 Sheila Delaney。先恭喜 Gigi， 你是交稿了是吧？就是忙了好几年的。这是射雕，这还是射雕吗？还是下一步了？
神雕。
神雕
的第一卷。
Okay。神雕一共有几卷啊？
应该是也是四卷，因为它本身故事也
是四。那你这不是要做到你的，就要做到你五十岁了？
对，差不多了。
我真的有一种感觉，就翻译比写这个肯定还慢。
对的。就是它大部分金庸的那些连载，就是一两年就已经结束了吧。但他每天都有，但是我可能四分一本我都已经用了两年三年的时间。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年代还有一种好像要和 AI 赛跑的感觉，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是会有特别，你当然会杀了我说这个，就是说特别流畅的翻译。因为我说这个问题就是我现在上课有一门课就是读手写的手抄本嘛，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还用学吗？难道没有 AI 就是来做这个识别吗？就觉得很浪费时间。
但是手抄真的是你看人家写的东西是挺难看得懂的。
对，但我觉得
就是每个人的字不一样，主要是不像以前中文的那些大家都写的比较规矩，你看什么英文的那些就是一条条虫。
哦，这个不是这样啊，中文的也不是写的比较规矩的，那是你被展现出来的、那个、
皇帝写的比较
规矩。对，但是我们看的就是不是应该是英文比较规矩的比较多，手写的比例上英文的那些
比例上都没有，这没有什么规律啊，而且这个跟时代有非常大的关系啊。这个英文手写体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困难就是中文英文在这个电脑识别上都会有很大的困难。英文手写体的困难是16世纪以前基本上所有的文本拼写都是不规律的啊，这个是英文的困难啊。中文的困难是中文的所有的这个就是19世纪以前的文本都没有办法被这个分词化啊，没有办法分词啊，这个没有办法分词会导致这个识别上重大的问题啊。这个其实什么敦煌文书也好啊，什么这个什么那些抄本也好啊，这个识别啊都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年了啊，但是这个跟人相比啊差不多还差一半以上，这也是我们现在仅有的几个能超过 AI 的领域了啊。所以一帆你做的这个事情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我依然觉得就是电脑还是会，因为对他来说他分不分字，因为他不用去想，就是我觉得他的思维 anyway 我也不懂，
他只是
认字幕、
但是你看的那些是正规的那种文书还是人家写的那种记录手写的？就是因为手写的那种
的
话、怎么没有人看得懂？
电脑不是认字母啊，这个认识是错误的啊。
认图像
OCR 他认图像也不是认图像，这个认识也是错误的。他们现在用的都是 predictive model 啊，他是要认那个词的啊，不是认图像，也是认字母。对对对，这跟人一样啊，都是 predictive model。但是我们现在还是比他们更厉害在这一点上。
因为如果是公文式的那种比较规范的语言的话，它还是写的方式是比较相似的。你先不上它内容，它字母是比较像的，比如说。但是你说人家随便手写的那一封信的就你根本上看不懂。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方丈说的那个是有道理的，就是一个是字母拼写的问题，那个呢念出来会有一些帮助，还有一些问题就是那种学这个的专家一看这个鬼画桃符，其实它是可以确定年代的，就是说明其实变化还是有点大，随着年代的变化。而anyway， 我们回到今天的正题，Gigi 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选这个叫 Sheila Delaney 的作品，而且这部也是他的第一部，我稍微看了一下介绍，19岁就写了，所以还是一部很了不起的创作吧。
我首先他这一套剧A Taste of Honey 就是蜜的滋味，好像是大概是三五年前，好像是在上海电影节国际电影节里面曾经播过，他就是播那种经典的那个就是那种五六十年代的一个可能一个回顾的节目里面曾经播过。就是我们现在看当代话剧或者现代的话剧来说的话，五六十年代对于我们现在看到的话剧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就是之前就是除了就是莎士比亚，然后就是像那种Samuel Beckett 之类的，后面最大的一个转接点就是从内容到这个模式就是五六十年代的一批剧作家。今天特别如果在国内就是在英语地区外面可能不是能够看到很多或者听都没听说过，但是他对于可能对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到我们今天看得到的像枕头人的那种剧作家，他是对在他们内容上或者是模式上是一个巨大的影响。然后那个年代可能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都是一些男的作家，从三四十年代美国的那一批像这个我们之前也看过的Arthur Miller 米勒，像我们看过的那个欲望号街车的那个Tennessee Williams， 或者是我们还看过那个Eugene O'Neill 的那个
长夜漫漫。
长夜漫漫，对。就是那些剧作家，就是他都是主要是美国的作家，他们就是已经就是把这种话剧从比较帝皇级的人物，就是比较大人物，已经到家庭里面去了，小人物或者是一些普通人。在英国的话他这个转变比较慢，因为我们也之前也看过一套，我们看过那个 Noel Coward 的那个Private Life 私生活，那个就是一个两个有钱的夫妻在吵架。到后面就是英国可能就是主要是五十六十年代才开始比较多有这个普通人或者是工人阶级的在舞台上比较这个立体的出现。然后这个 Sheila Delaney 就是这个年代可以说是最著名的一个女作家。一来她就是非常年轻，19岁的时候，就是在1958年她19岁的时候写了这套剧本。然后另外的她这个剧本现在开始简单剧透一下，是设在英国的北部。她的女主角，她的主角两个是一个单亲的母亲跟她的16岁的女儿。这个16岁的女儿未婚怀孕，那这是个五十年代，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了。今天也不是一件，就是也是有一定的社会或者是家庭影响了。然后当时她未婚怀孕的对象还是一个黑人，当她怀孕的期间，她就是跟一个男同性恋住在一起。就是虽然说可能现在今天你会觉得很多这些内容都已经不是说有什么大家看到会很惊讶，但是五六十年前绝对是一个可以就是发生这个剧场内发生暴动的一些内容。那就是你今天你想一想，有多少套电视剧或者是电影会同时间出现这么多比较争议性的社会议题，不是设在一个就是所谓的大城市里面，是在相对来讲是那种二三五线城市，就是说话都说不清楚的人就是现在说就是用他的方言来演出的一套戏。 有一段时间就是我看很多就是关于就是这个二十世纪开始写的一些剧本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剧特别有趣，但是看不到，因为当年你去找一个老电影去下载也不是那么容易，是不是？就是一直都很想看，就是一直到大概是六七年前吧，在伦敦才再一次上演。因为当时就是我今天在看那个资料的时候，我看到其实是剧作家一直不允许伦敦的剧场去演他这一部戏
啊，但是他首映就是在伦敦演的呀。
他当时在伦敦演了之后，他后面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人家说我想演这套戏，他就是拒绝了。
有讲什么原因吗？
他就是觉得他不想再被人家问同样的问题，他就觉得这个是我做过的一件事，但是不是代表我可能三十年后四十年后五十年后的一个状态。他不是说不喜欢这套剧，但是他就不需要我活着的时候你整天那个记者媒体来问我同样的问题。
明白。刚才最开始方照我们还没有开始录音的时候，你说你看这部剧看得特别困难，你能解释一下这个困难度在什么地方吗？
是这个刚刚琪琪其实提供了这个剧的一些就是发生的背景啊，还有一些主要人物啊。其实呢这个剧它发生在英国北部，在这个剧本身中是不明显的啊，你可以认为它发生在伦敦啊，或者起码是伦敦的郊区吧啊，因为它对你最印象最深的地方就是第一他们讲话有口音啊，但是伦敦也有很多人讲话有口音。第二就是他生活在一个屠宰场和一个墓地的这个旁边嘛啊，相当于是一个贫民区嘛，然后他们说这周围住了很多人嘛，对吧，就住了什么几万个人嘛，当然它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是它有这种感觉，然后平时就完全可以听得到小孩在楼下这个玩的声音，而且它还有一个河流的这个污染啊，其实这些东西跟伦敦郊区都很像啊，我觉得啊，当然可能跟今天的就是今天因为有这些环保啊什么就治理的比较好了啊，但是就是我们说在那个年代啊，另外就是我觉得这个剧呢它在我最开始看之前呢我其实也看了一下简介啊，因为我不知道这个 A Taste of Honey 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像那个什么愤怒的葡萄一样是有一些梗啊，或者是我们之前看那个
愤怒的葡萄是什么梗，是个圣经梗吗？
对对对对对，是的，对啊，或者是像我们之前看那个阿尔比那个剧它是有那个就是儿歌嘛啊，它作为那个剧名的这个谐音梗嘛，结果我也没查出来。但是呢我看这个剧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有很多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剧作家是不是经常被问这个问题啊，但是有很多介绍都这么写着啊，他说这部剧啊反映了这个五六十年代啊英国工人阶级的这个日常生活，然后就完全没有，就到底是谁写的，就是说这个简介到底是谁先写的，然后所有人都把它抄了，就他完全没有，就跟这个没有任何
感觉。欲望号街车还要更加反映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一些。
对对 对, 对，就是第一他和什么 working class 没有任何关系啊，第二呢他和这个日常生活也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啊。他这个剧呢还有一些介绍就更加离谱啊，说什么啊他为我们什么提供这种什么现代社会的这种社会性别啊提供了什么反思的基础，这根本就是瞎扯啊。因为这个剧它核心的内容呢就是讲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 motherhood 啊，实际上就是讲这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母女关系如何处理啊，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啊。其他的所有的内容呢其实都是围绕这个展开的啊，它就是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啊，就这个社会可能对这些关系是有期待的，但是在现实上这个母女关系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啊，就是展现了这么一个东西，所以看的是非常挣扎的啊。我相信如果对于一些就是可能这么说可能不太好，但事实上也确实有，对吧，就是对这个事情是有很大的这个心理负担的人来讲，他们去看这个剧应该有非常多的感动啊。
嗯哼，是的是的是的啊，我觉得这个其实 Gigi 最开始的描述是其实有一点把它朝破除就是剧场议题禁忌的这个是从这个社会 越来朝自由的方向走的，对吧？就是它还是跟性别有一点关系。然后方照把它说到它是母女关系，然后我相信很多很多就是带儿子的家长可能会看着以后就会松一口气，然后觉得但我其实觉得他也还可以从这个上面更进一步，就是说女性的命运，因为这部剧一个很明显的就是你觉得你能发现它是在口服避孕药出现之前而且不久的，这么就是它也许是最后一代生命还不能完全被自己掌握的这种女性的这个西方女性的他们的故事吧，就是说因为就是有这个生理上会怀孕这件事情就会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我其实当时看的时候我还反而是有一点从方照刚才讲的那个工人阶级的角度讲来想这个问题的，但我其实也是觉得看到一种工人阶级的自由，就我说的工人阶级可能只是就是说给他们一个符号，我也确实看到他们的那个流动性，对吧？就是他们其实也不能完全用钱来衡量，其实真的在英国就是用口音来衡量是最方便的。然后他们也打破了非常多你对，也不叫你对吧，就是某种对某种工人阶级的想象，特别是在处在这个阶级之外对他们的想象，就是什么勤劳啊艰苦朴素啊，就是这种想象完全是破除的，然后给我了一种，所以我当时觉得啊，它还是属于一种现实主义吧，就是在这一方面让我觉得哎，还挺有趣的。但是确实我觉得也是又回到 GG 讲的那个层面，他这两年可能变得不那么，如果不仅仅是因为剧作家的原因变得没有那么流行的话，我就在想是不是因为一个是他讨论的性别的议题、阶级的议题，甚至是女性生育的这些议题都好像有一点是过去是他讨论的那个方式已经有点过时了。
我觉得其实部分原因它可能因为它相对来说是地域就是局限在某一种地域性里面，你它的特色一半是要对比这是什么伦敦，就是你没有这个对比的话就只剩下一个母亲跟女儿的一个就是其实是一个母女关系的一个故事，就是如果你把它写作的年代把它写作的国家跟地区都删除的话，不是删除的是说你现在是时间过了久了你根本上听不出来或者是已经没关系了，它只是在一个可能比较穷的的单亲家庭的一个母女的一个故事。然后有一点点你可能就是从现代人的角度看可能就是孩子就是还是不走着母亲的后，就是某层面向两个人的命运还是差不多的，母亲也是很年轻的怀孕了生了这个女儿，然后这个女儿也因为各种原因，因为她没有和好受，因为她母亲没有好好受教育，然后就是整天拖着她不停的搬家，孩子也没有很好的家教，然后他也变成一个就是十来岁就又怀孕了，他又要把孩子生下来的一个就是逃不出去的一个恶性循环的命运里面去。在某程度上是就是如果你不看他其他就是因为其他的男的角色都是在他生命里面的，只是就是这大概是九个月一年的那个时间里面只是一个过客，
男的都是可以跑路的嘛，对对对对
对对，他就是他这唯一不变的就是你母亲跟女儿的这个血缘关系他没办法去变了，当男的走了之后那最后剩下的也只剩下妈妈跟女儿，然后现在就是还有第三个孩子第三代出来了。
但其实看这部剧的时候妈妈跟女儿丝毫都没有，我觉得没有那种受害人的这种角色，就不是我们想象的说她，即便是刚才 GG 的形容你能听出来作者有可能有一些控诉，但是这两个人物很欢快啊，这个剧里面他们能唱能跳能打能闹。
人还是要活，其实最后他这个就是、嗯、他不像有一些不论是电视剧电影或者是那种话剧，就是那某一件事情发生了之后，这个人生就被这一件事情完全改变，或者是你所有的决定都被这件事情改变了。但是他们就是 OK， 怀孕就怀孕了，我有时候要生要死，有时候不想要孩子，有时候想要孩子，但是我人还是活着。某程度上更像那种电视连续剧，就是那种就是那种情景喜剧的 soap opera 之类的。
嗯哼，嗯，
他就是你一天的角色还在的话，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那个人还是活着。就是跟我们看那种比较短的，像电影啊，或者现在那种四集六集的那种电视剧有一点不一样。那种就是有一件事情发生之后，他整个人生命运就是根据这个事情而走，而不是说我们人就是活着，这件事情过去了还有下一件发生。
明白。嗯，方丈，你刚才是想加入说什么
啊？我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应该也把这个剧情简单的说一下
啊，
这个剧情它
是
比较复杂
的。
是的
是的啊，我来介绍一下剧情，主要是我想你们就可以多讲一些看法。这部剧一开始的开场就是母女他们租了一间很破旧的房子，然后作为处女座，我就是一个上升处女座，我就是特别受不了第一幕，就是觉得他们家怎么这么脏，然后那些沙发怎么能坐，然后那些窗帘怎么那么脏，然后就而且还有要公用的洗手间啊等等。在母女的他们所谓的 unpack 吧，你就两个人的截然不同的性格你就看出来了，而且从他们的对话中你能知道这个母亲是一个有点像外围，一个过气的外围女，或者是一个曾经有点跳艳舞，还是说一个唱在酒吧里唱歌，反正都有一些提及。然后可能就是跟很多比她年长的男人靠他们活的这么一个状态，他们也应该是为了逃房租啊之类的事情，就一直在不同的地方辗转逃到这个地方来。然后母女的性格呢，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就一直会拌嘴，非常的贫，就是很贫嘴贫嘴啊。因为是话剧嘛，所以他们的对白也非常的精彩。两个人的大分歧就是这个妈妈只想喝酒然后睡觉，这个女儿又想要收拾行李，就是要把行李收拾好才睡觉的。就是说现在我在复述的时候就能看出来，母亲对于混乱，对于 chaos 是非常 OK 的，她认为生活就是 chaos， 然后她怎么都能够应付啊，就是问题总能够得到解决，总会有另外一个男人可以被她利用利用，然后所以行李第二天再收拾不是问题。这个女儿就是一个特别缺乏安全感的人，她就一定到了任何地方她就要通过收拾行李或者是把她带来的植物给种下来来制造一种 order， 来制造一种秩序。第一天就基本是这样吧，然后晚上可能当夜就发生了一个男人就找上门来了，是这个女的一个恋人，然后好像还有点谈婚论嫁。这个人呢也是和他们的背景差不多，只不过可能做生意赚了钱。第二天还是怎么着，他们就求婚了，这个妈妈就搬出去了。我把这个都揉成第一幕，或者是我觉得第一个篇章。然后他们这个妈妈跟搬出去以后，就是搬到了后爹的大宅子里以后，女儿就谈恋爱了。女儿谈恋爱的对象是一个黑人水手，而且很快就怀孕了。他们有海誓山盟，然后感觉这个男生也很不错，但是后来我们也知道他好像真的是抛弃了这个女人。这可能是第二段吧，第二个意义段就是他们之间的恋情也比较短。第三段就发现女儿怀孕了，然后呢和一个艺术学艺术的年轻人，是个男生，然后在这个舞台在这个剧里面就是比较明显的暗示他是同性恋，所以他们在一起就没有不安全的这种感觉，两个人就成了室友，相依为命。然后这个男生就有点照顾他，然后甚至是去通知他妈，跟他妈说背地里说你女儿怀孕了，你要来关心一下她。妈妈带着后爸 来看女儿，这个后爸这个时候就发现和他在追求追求这个妈妈的时候，已经就老一点的这个女人的时候，已经我们说老啊，这个女人40岁，就其实完全是这边的平均结婚年龄，就发现她完全变了一个人，变得就是比较粗鲁啊，对这个女人动手动脚啊，然后好像也其实就是回到了比较我们想象中的工人阶级的这个家庭的，其实这跟工不工人阶级没有关系，就是一个比较大男子主义的，老婆有点怕他的感觉，他就觉得这个女人还在关心他的这个拖油瓶，他就很生气，也很生气这个他老婆还给钱给这个拖油瓶，好像这个男的就冲走了，就一怒之下就走了，这个妈妈搞得也很尴尬，也就跟着走了，因为他还是有点害怕他爸。好像最后一幕就是妈妈和可能和这个后爹吵架之后，又回到了女儿的身边，发现这个女儿和这个艺术学生住在一起，她就用一些伎俩把这男的气走了。气走了之后，这个剧是怎么结束的我完全不记得。有一个高潮，就是有一个高潮，就是女儿要告诉妈妈，我的小孩其实是一个黑人。
黑人，对。然后你那一刻你觉得妈好像又要跑了。
对，最后跑了吗？
没跑，但是就是最后几句话，就是女儿告诉妈妈，我的孩子是一个黑人。
哦，不是不是，他妈是这个他妈跑不跑是不确定的，他妈说他没跑，但是并不一定真的没跑。
不是，这然后就结束了，对，就是我们看到一点点。
他是这样的，就是他跟他妈说，我小孩是个黑人，他妈就想跑，然后呢，后来他妈又跟他说，哎呀，我就出去喝几杯酒，冷静一下就回来。然后他说，哦，那行，那然后他妈就跑了。然后他这个女的呢，最后一句话呢，就是在回忆那个男同性恋跟他一起住的时候，他给他唱的一首儿歌，因为他以为那个男的还是会回来的。因为这个女的最开始他妈骗他说他就出去5分钟就回来，其实他后面他妈用了一个激将法，就把那个男的给赶跑了。但是他女儿其实不知道这件事情，他女儿以为这个男的会回来的，因为他马上就要临盆了，他已经开始那个宫缩了。
嗯哼，
对，嗯，
哇，所以这最后是一个很悲剧的结尾，这个妈妈也可能不回来了。
对，有可能，
对，
而且有可能这个黑人护士就是来给他接生的人，也没有人会通知他要来，因为本来是这个他的这个男的需要去通知这个人来的，他们找了一个社区的护士，
因为那个年代还是在家生育比较多，去医院是一个新奇的事情。
哎，那是不是有一点奇怪啊，就是说他是一个那么悲惨，或者是潜在是一个很黑暗的结局，但是整个的形式都载歌载舞的，有一点音乐剧的感觉。
这个可能是跟就是我看你之前不是发了那个大英图书馆的那个连接嘛，其实他那里面说了挺多关于这个剧，就是从最开始的应该是就是作者的原创写的那个文稿，然后到最后上演的其实可能是也有一定的距离，因为当时Sheila 他是寄了给伦敦东伦敦的一个剧场叫这个Theatre Workshop， 那个就是在英国来说当时是就非常先进的一个剧团，就是在东伦敦的以前是挺偏远的，现在也算不是很中心的一个地方，就是比较靠近那个伦敦奥运会场的，你可以想象能够建奥运会场的地方肯定不是市中心，Stratford East Theatre of Stratford East， 然后这个是一个女导演跟一群演员就是组成的，就是比较像那种欧洲比较像那种commune 方式的那种就是团体一起住一起演戏一起开发内容的一种剧场，它不是我今天有一套戏，
扁平化的创业公司啊，
对对对，比较就是也是比较社会主义的，他们就是比较相信，他们演很多的剧都是比较关心什么工人阶级啊等等等等，就是它不是一个阶级性不是那么强的一个比较就是那种开放比较民主，就是在剧团里面比较民主的一个剧团。然后他 当他们就是最著名的这个所谓的演戏方式了，他的基本上是拿了剧本之后，就是一帮演员一起在读剧本，然后他们会做很多就是那种即兴啊，然后他们就是会根据这个文本来再发展出一套戏。所以我们可能现在看的这个版本，就是现在就是舞台上认识比较多的版本，就跟他原来的初稿可能就是有一定的距离。就是包括因为这个剧团也非常受那个 Beckett 的不是 Beckett 那个 Brecht 就是德国的影响，布莱希特的影响，所以那个也是一群演员在里面一起开发内容。而且就是那个年代，就是五十年代，很多演员他以前还是不单是演正剧，他还是会演很多就是那种歌舞的那种比较像那种春晚的那种感觉，就是唱首歌然后演一段戏然后再来一个搞笑的，就是以前的演员舞台演员都是演这些出身的，他不是不光只是演那种正剧话剧。所以他就是把这个音乐唱歌就是加到这个本来是应该是一个挺黑暗的一个内容里面，他也把那个黑暗的内容也是很多据说他原文可能更多是讲生讲死啊讲自杀的那种内容都删掉了。然后就是把这个导演也是引进了一个爵士乐团这是一个三人的爵士乐团到这个话剧里边，就是把这几幕不同的内容就是连贯起来。
Hey, I'm Ryan Reynolds.
Recently, I asked Mint Mobile's legal team if big wireless companies are allowed to raise prices due to inflation. They said yes. And then when I asked if raising prices technically violates those onerous two-year contracts, they said, what the f*** are you talking about, you insane Hollywood ass f-. So to recap, we're cutting the price of Mint Unlimited from $30 a month to just $15 a month. Give it a try at mintmobile.com/switch.
$45 up front for 3 months plus taxes and fees. Promo rate for new customers for limited time. Unlimited more than 40 gigabytes per month. Slows full terms at mintmobile.com.
Millions of people have lost weight with personalized plans from Noom. Like Evan, who can't stand salads and still lost 50 pounds.
Salads generally for most people are the easy button, right? For me, that wasn't an option. I never really was a salad guy. That's just not who I am. But Noom worked for me.
Get your personalized plan today at Noom.com. Real Noom user compensated to provide their story. In 4 weeks, the typical Noom user can expect to lose 1 to 2 pounds per week. Individual results may vary.
我好奇，比如说，我们会去解读这个东西黑暗。因为刚才我不是也提到他就是写实嘛，也许人家生活就这样，就他也没有觉得黑暗，就是这个是导演是作者有意他们有这种意图吗？还是说观众解读出来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是一个黑暗的结果，肯定是不好的，但是又好像觉得相比这个女孩的身世又不好到哪里去呢？我也不知道。
我先澄清一下，就是我们看的这个版本是2014年的这个 NT Live 的版本啊，然后这个有一个比这个我们现在还要更加爵士乐的版本是2019年的这个版本啊，他们的这个音乐元素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因为我们这个看的2014年这个版本，实际上爵士乐在其中起到的我觉得主要其实是一个串场和点缀的
串场的。
对，他没有，虽然一帆刚刚说他们有又唱又跳，但是没有某些版本那么多啊。包括这个现在网上可能还可以找到他那个电影版本，电影版本的这个唱跳也是远远的比我们看的2014年这个朴素版的这个版本。
所以他们就是越来越觉得不应该太唱跳太多。
啊，没有，19年这个版本就是唱跳的。
啊，也挺多的 ,OK。
啊，对，所以这个不一定啊，就是可能就是他拍一个唱跳的，他又拍一个不唱跳的，然后再拍一个唱跳的。啊，对啊，当然这个剧它不是说只有英国有上演啊，其实在美国也是有上演的，所以他从这个基基刚介绍说从这个50年代末被创作出来以来，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上演，只不过在伦敦他应该是只有我看到应该是就是14年以后才有这个新的版本出来啊。那么一帆刚说到这个黑暗的这个问题，这个结尾其实不仅是结尾啊，其实这个过程中 也都是很悲伤的啊。尽管他们可能有一些欢乐的时刻，但是这个欢乐的时刻呢，其实是为他们的悲伤作为一个对称，或者说是作为一个对比来出现的啊。这个要死要活呢，在我们这个版本中也发现了，就是一旦这个他妈来，他妈一来以后，他们一吵架，这个女儿就要从窗户中跳下去嘛，就是要自杀啊。然后这个女儿也多次的谈到呢，要把这个新生儿给杀死啊。这个女儿她显然是最开始这个她的这个室友，这个同性恋室友还跟她建议过，说要不然我们就去堕胎吧，既然你不想要这个小孩。这个女的呢也说她坚决不行，她觉得她不能堕胎。但是他同时又很想把这个小孩给杀掉啊，就起码在语言上是这样啊。然后呢，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妈妈呢也一直劝这个女儿说要去这个医院去生产啊，要定期去 clinic 做检查。这个女儿呢可能也当是一个没事人一样，就觉得都不会出问题啊，都没有什么关系啊。所以他这个里面有很多这个就是悲伤的基调，我觉得也不是解读出来的啊，他肯定是这个剧作家有意而为之的。就是这个母女之间的这个关系，包括其实他这个他妈嫁的这个人啊，这个稍微有点小钱的这个从二战中退伍回来的这个士兵吧啊，这个人他其实也是一个很暴躁的一个人啊，他其实就是他不是冲出去了啊，他是让全家人都陪他去喝酒啊，但是家里的人当时不想陪他去喝酒，因为家里的人都是在讨论这个怎么养小孩这个事情，但是他所关注的就是怎么喝了酒，然后大家可以高兴一点啊，就是这么个情况啊。然后他又就是对他现在的这个状况各方面都很不满意，有一肚子的脾气要发嘛，所以这个他们就不欢而散了。所以在这里面我相信肯定不是说只是我们解读它是一个黑暗的这么一个内容，就是他们的生活实际上是就是他们变好的时刻是短暂的啊。比如说这个女儿来了以后就用手帕把这个没有这个灯罩的这个悬挂的灯泡给围住啊，或者是他希望去种啊他从这个地里偷来的这些花的种子啊，或者是这个同性恋的这个男孩他来了以后，他把这个家里收拾的整整齐齐的啊，尽管可能也没有添置什么家具，但是把什么沙发底下的脏啊脏乱差什么全都翻出来了是吧。然后或者是这个黑人水手他在这个女孩就这个女儿 Joe 他没有人陪伴的时候，他在圣诞夜来和他聊天来陪伴他啊。甚至这个女儿最开始这个黑人水手进来的时候还认错了人是吧，以为是他妈的情妇回来了啊。这一系列的情节，我觉得呢这些欢乐的这些短暂的欢乐呢，其实都是为他整个这种悲伤的这个基调做对比而存在的啊。
我的那个出发点还是一个，我就在想说有点像我自己被洗脑了，就是一旦这个剧当我们给它贴上标签这是讲工人阶级或者这是比较穷人的故事的时候，你就有可能会有两种方向来读它。一种就是觉得这是种种社会政治因素造成了他们现在这种不如意的现状，然后我们是应该说是应该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教育啊，还是什么卫生啊，还是什么，就有一些这些东西。另外一个可能极端吧，所谓的对立面就是会觉得他们的一切也都是合理的，你看人家他们多也很开心，然后你看到的这些就是他们的文化，这就是他们，人家就是这么活的，你不用想太多。所以我就只是在这两个之间有点挣扎，不太知道会怎么样。然后我又看到 YouTube 上有一个 BBC 机器发来的视频，就是BBC 就跟拍这个剧作家在他生长的这个 Salford， 就是曼切斯特郊区的一个居民区拍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其实看着都挺好的。但是他在后来更多的交流中，他就提到了一些这种新兴的社区，其实这些社区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区嘛，社会主义新农村给他们修的新房子新小区。他说这些社区其实大家住在这种楼里的也不认识邻居，要花好多年来重建他们之前可能在所谓 看起来像贫民窟这样的社区才有的社会网络关系，他其实是对这种新的 Salford 的这个新区有很多批评的。然后他自己还有一个很大的批评，就是说他们在修这些社区的时候竟然都没有修剧院，没有修剧场啊，就是不像可能在苏联都有劳动人民文化宫啊。然后我也觉得他的那个是剧场就可以让一切都很好嘛。反正我在看所有这些采访啊或者这个剧的时候，都有点不知道如何安放自己的同情心，或者是对，就是一个自己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从我的观感来看，这个剧呢，可能这个剧作家有一些这个对什么这个什么平民大众的这些什么关怀啊，或者是怎么样，后来也被解读成这样。但是我对这个剧的观看感受呢，他就谈了一件事情啊，他不牵涉到这些人的收入阶层或者什么，任何一个收入和阶层的地方都可以发生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这个事情其实讲起来很简单。就是这个母亲呢，她自己呢觉得对这个女儿呢有所亏欠啊，但同时呢，这个母亲呢，她又要有她自己的 lifestyle 啊，这 lifestyle 跟她穷不穷没有必然的关系啊。难道富人就不会抛弃自己的女儿吗？对吧？很多很有钱的人把女儿从两三岁就送到什么寄宿学校去，这个在纽约太常见了，是吧？啊，就是说这个跟穷不穷没有什么关系啊。然后呢，这个母亲呢，她不断的在结婚，在找男朋友啊什么，这跟她穷不穷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有很多很有钱的人也是这样子的，
她也不是在为了再找一个钱来给她女儿更好的机会。
对，
其实
她跟这个男的结婚是这个男的主动的，对吧？这个男的来的时候，他是很抗拒这个男的，他说你赶紧走，你还找我干什么，对吧？就是他实际上是在最开始是拒绝的。然后他跟这个男的结婚的主要因素也不完全是，他虽然后来开玩笑说啊，是因为他的钱包给了我很多理由，但也不完全是这样。他们在那个阶段肯定还是有一些真诚的这个互相吸引的这个因素在里面啊。对啊，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和什么阶级什么收入这些都没有必然关系。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女生呢，她在她十六岁的这个阶段，她非常渴望某种她想要的这种亲密关系啊。然后她后来就把这种东西叫做了爱啊。但是呢，一帆，你刚刚说这个水手抛弃了她，这个是不确切的。这个水手呢，他是英国海军的成员，他是 Navy。他是一个海军里面的护士，然后呢，他在中间他说我要出六个月的出勤任务，但是谁知道他要去多长时间？他可能去打马岛战役了呢，对吧？啊，就是问题不是在于他出去了，是在于他这个女的怀上孕以后，他对爱情、对亲密关系彻底的失望了。他说我不要 love， 他为什么不去找这个男的？不是说这个男的做了什么坏事。或者说这个男的有多么的没心没肺，抛弃了他找了新欢，不是这个原因，是因为这个女儿说我对 love 现在我丧失了这种任何的幻想，然后呢我不想去 trace him down 啊。其实我相信如果他真正去找这个男的，这男的也未必就是一个什么陈世美或者是什么负心汉，也不是就是这样，但是呢他就是懒得去找，他就觉得为什么这个事情这样子了？为什么他没有回来找我？为什么我现在要一个人？
就是他也有一点点，就是这个剧开始的时候，他十六岁，马上就是应该是读完书了，就是那种然后可以出来赚钱，然后他就是某程度上，他就是有一个大好的那个未来，我去打工赚钱什么什么的。然后他就是然后就遇到爱情，之后遇到爱情之后又怀孕了，就是变成他之前可能头二十分钟说的啊，我去赚钱，我去搬离这个家，这种幻想或者希望全都一下又没了，然后妈妈就跑去跟那个男的搬走了，他就变成有一点点，他不是说的很明显，因为他其实这个剧它更多的就是这两个人在这一段时间的各种的心理状态，就是我们看得到的，它不是说有一个很 明确的那种你这个人怎么走到某一步，然后做一些比较戏剧性的事情，因为基本上它相对来说是比较，以故事来讲是比较平淡的，但是他的人的那个心态变化起伏还是有的。所以就他当他怀孕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我还在打工啊什么，但是当他显怀了，那就是那个现实又来，可能把他的一些理想或者幻想又把他打垮了。然后就是有那个一起住的那个室友，那个艺术学同性恋艺术学生小哥，就是支持他一下，但是他一半也是对着他发脾气。
嗯，我其实觉得 Gigi 说的那个有可能会给听众造成一个误解，就是这个年轻女孩她对未来有什么计划打算和梦想。因为我们在谈这个不同被社会阶层的人，我不觉得他会有一个说我要去上大学，或者是要找一个好工作成家立业，对对，他只是要搬出去住。
对，他就是有一点点未来的理想，未来的想法，应该是说，
想法就是他要像他妈那样活得比较自由，然后他不要寄人篱下，他觉得他现在受限制于他妈。然后他就是要可以自己想谈恋爱就谈恋爱，他甚至因为我觉得他的世界，他的所见所闻其实就是他的单亲妈妈的世界，所以他不太知道有什么可能性的，他肯定不会想说我要去念大学或者当护士，
他
这些都不会，
他只是不太想做他妈妈，就是不想做他妈妈。
难得说，
但是
我觉得他，因为
他
不知道
他
妈妈之外的，对对，
口上说说，就是你看到他这个话剧里面，他是有一点抗拒他妈妈的某一些，就是不论是装扮啊，或者是反应啊，或者是喝酒啊，就是从你说一个要收拾房子，一个不愿，就是女妈妈就是东西都是满屋扔的，鞋子、
对对对，
衣服，然后打开包，
但他不知道别的模式，因为他就像我跟你说，就像某某人不想唱红打黑一样，但是他取代了他以后，他也只知道唱红打黑，因为他的生长背景就是那个样子的。
但是这个也是大部分人，不是，但是这个所有人大部分人的局限就是只能抗拒你知道的东西。
对对对对，
你能够想到第三个方，这个是第一个方向是抗拒的东西，第二个不是，第一个方向是看到的东西，第二个方向是抗拒的东西，你能想到第三个方向你是很厉害的了已经。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有一段特别温情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个母女关系一直都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就是电影或者剧或者是人物形象来做对比啊，就是他们的那种就是损友，有一点这种损友的关系，真情流露的地方就是他跟他妈说他怀孕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妈并不知道是一个黑人男生的小孩，只是知道他被一个男人骗了，非常的生气，然后那个时候他的那个气就和我们在别的电影里会看到的一个很中产的妈妈的反应是一样的，就是觉得你怎么那么傻，你怎么就把自己的人生就生命就甩掉了，然后我这么苦，就是我所有吃的这些苦你难道看不见，你自己还要重走一遍吗？就是这一段我觉得还，就我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也不叫出戏，还是说稍微找回到了一点，就是说哦，原来他妈还是有这些，还是很关心他的啊，就是。
对，但这也是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正是因为他妈给他下了这个定义，你被他骗了，他才觉得被骗了呀，他没有被骗啊。这个事实跟他们所理解的这个是不一样的，正是因为他妈妈经常被骗，所以他才跟他女儿讲，哎，你看你又被骗了。他有被骗吗？他只是在这个女儿看来，他只是对 love 失去了信心。因为他妈从来就是一个对这个事情没有任何信心的人，这是两件事情啊，这个事情很复杂，而且他妈是一个其实对他女儿的未来有一种那种规划的，他妈是希望他女儿能够去上这个大学，就是 get proper training for your arts 的，但是这个女儿显然她觉得这个事情是她绝对不要干的，她现在想干的就是摆脱他妈给她的这种带来的这种各种束缚。对，而且呢这个剧还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剧第二幕的最开头呢，这个女儿反复的在强调，我现在也在工作啊，我白天在一个什么 什么 shop 吧，啊，大概工作，然后我晚上我也 work at a bar， right？但是我一眼就能够看出来，这个剧作家应该是一辈子从来没有上过班的啊！上过班这个词很重要，
他才19岁嘛，
对，他根本就不知道上班的人根本就不可能是那种状态，就是说上班啊，非常非常非常累啊，而且上班以后啊，你的这个烦恼啊，跟你那个就是你怀孕了以后在家备孕那个烦恼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这个里面这个女的的所有烦恼，都是不上班在家备孕的人的烦恼啊！他这里面所有的所谓的什么，哎，我还想去工作，都一听都是非常虚伪的，非常非常虚伪。我跟你说，根本就不是那样的。
所以这个把他们放成一种贵族也可以的，
对
吧？
对对对，
这个妈妈
就天，对，就让我看来，这个什么是工人？工人阶级根本就不是那样子的。上班的人，他们带他们生小孩，他首先考虑的就是说，我马上要这个生小孩，我要被我会丢掉我的工作。对的，就是我会丢掉，就是对他们来讲，这个上班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在这里面根本就他根本就不在乎，他就觉得哎呦哎呦，我这个生小孩主要是哎呀，他对我有什么情感上的这种冲击啊，什么他的不是。你知道吗？哦，什么哦？我要给他买什么车子？我要看书学怎么养小孩。这一听就是一天都没有上过班的人才会最担心的事情，好吧？
他就是可能也跟，因为他妈妈母亲就是也不是干活，就是他不是他母亲不是在工厂赚钱的，他就是酒吧唱歌，更多就是那种半就是干身体活的，就是。不论他是你说他是正规的这种妓女卖卖身好，还是说从一个男人到下一个男人里面捞点钱然后一起活下去，他这种工人阶级就他只是一个应该说是穷人阶级，就是社会的这个底层阶级，他不是所谓的在工厂女工阶级，他不是。所以他就是其实他也就是做了可能两三个月班吧，这个小女生怀孕的，因为他不是说我读书读到大概圣诞节的时候我就可以不上学嘛，就是他交男朋友的时候还在上学，然后圣诞节的时候跟男朋友说他们就是过了几天，然后他就是应该大概是上了三到四个月的那个在商店里面卖鞋还是卖啥，然后就是可能在酒吧他说其实上他有没有我们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可能有大概三四个月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他妈妈应该是刚刚已经嫁过去给这个年轻的老公搬出去大房子了，他就是有三四个月打了一些工，然后他很明显他一说显怀了，人家在看他的时候他就不想工作了，然后后面那四五个月的时候，他钱是从哪里来？是不是因为有这个男生在，还是这个妈妈之前留了一点钱？但是妈妈也不知道他在干嘛的，因为他也是大概是五个月之后才回来拿的钱给他。我说我会给钱给你，然后那个后爸就来了，又把钱拿走了。所以就是相对来说，她怀孕期间
阶层看到了很多 bug， 然后
怀孕期间的这个经济来源是有一点含糊。
就你在星巴克干过两三个月，然后你就可以写工人阶级了，就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你知道吗？
哎，我在想，就是放在今天，就是这个还是跟我们，就是跟我说的，你首先对他们持什么观点，就是是不是值得同情，要不要？写一个作品来呼唤某种就是关怀有关，就如果今天来写同样的一个这种工人阶级社区的人，可能单亲家长和就我就住在一个这样的区，就我的邻居们我就可以看得见，可能不是我这个小区的邻居，但是隔壁两栋房的，你就能看见他们会有很多毒品的问题，然后吵架我是可以听得见的，就是从那个我不知道是谁和谁吵架，但是肯定就是在吼啊，然后我经常也会就是我们会说啊，这是不是因为他们都是吃的就是油炸的素食啊，然后就会搞得非常的焦虑啊啊，对，然后他们对，然后就会觉得今天的这种情况可能会更差劲一点。
我觉得 就是我看他其实他写的问题上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就是如果你从今天的这个影视剧来说的话，你可能就是两个小时能够集中了这么多问题，你看这不是有很多人会敢这样写。
嗯，
他还是就是他，而且他现在写的那些问题，从这个就是多种族的婚姻的关系到这个性取向，在那个时候是死人的问题来的，这个不是，这个是真的会被人打死，或者是一个犯罪的问，就是坐牢的问题，它不是我们现在可能是有是一个社会问题，但是它没有社会后果，没有那么严重。
对，但是
我们现在也有严重的社会后果问题，但是不管是商业原因还是怎么样，大家是不敢讨论的嘛。
是，
对。
但这个它所涉及的这些同性恋也好，或者是这个跨种族的婚姻也好，这都是这盘菜的辅料啊。
对，
这个呢，其实都是他真正要讲的呢，就是这个单亲家庭这个妈妈呢，他就天天喷他女儿，但是同时呢，他又从内某种内心上呢，他又希望他女儿能够奇迹般的变好，他又不去照顾这个女儿，就是然后呢，等到这个女儿的人生呢出现了一些重大转折以后呢，他又很想来做一些啊，哎，对，就是干涉或者表率或者什么，但他又做不到这件事情。然后这个女儿呢，她能够所她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呢，其实是深刻的受到了他妈的这个影响。但是他女儿同时又有一种特别强烈的这个反抗，他又不希望活成他妈的样子，最后呢就是形成了这样一个悲剧。就这样的一个事情，他和什么你跟你同居的人是不是同性恋，你生的小孩是不是、
这个、
都没有什么关系，
这个都是花边，就是一个
对对对
对
对, 对，其实他都是把这个矛盾尖锐化的一些理由。就哪怕这个女的她找的是一个白人，只要就是最开始还有这个问题，就是说他就觉得为什么他生出来好像不太聪明，就是因为他妈妈是找了一个什么是一个智商有问题的人生下了他。其实后来那个男朋友也跟他解释了，他妈不可能是这样的人。就所有的这些因素其实都是就是其实他都是把这个矛盾尖锐化了，但是这个矛盾的核心都不在这儿。这矛盾的核心呢，就是在于这个女儿觉得呢她缺少母爱，这个母亲觉得呢她亏欠这个女儿，但她同时要以她的方式来天天喷她女儿啊。对，就是喷她是什么就怎么喷她，这个在各个社会都有不同的形式，比如说你不会化妆啊，你长得不好看啊，你胸小啊，然后什么你不会成为一个好母亲啊什么啊，这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它的核心就是母女关系这个问题，就是母女关系就是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而且呢这个作者呢还有一些这种非常，
所以方照是觉得母女关系是一个你说的这个是就是说它是有一些普遍，它这里面出现的这个矛盾是有普遍意义的
啊。对对，当然
你不觉得很有普遍意义吗？就是很多人的家里就是不是可能自己或者，但是你这种关系其实可能在自己某程度上在自己身上，或者是周边的人身上，或者是你的邻居，你看到那个就是坐个电梯，或者是母亲怎么带小孩你都看得见，或者从听你朋友怎么抱怨自己家人的时候。
我也不是为了政治正确而说，我倒不觉得但在这个里面你又觉得是跟心理学好像没有那么大关系的，因为这个爸爸也不在场嘛，他们也不是有那种下意识的争宠啊，或者是也没有这种，那就是他的这个核心是什么呢？
哦，不不不，这个里面跟这个父亲有非常大的关系，但是等会再说。但是这个作者显然也是持这个观点，他里面有一个台词啊，就是这个男同性恋说的，说这个文明啊只有一个问题到现在都没有解决啊，就是 women 啊，就是 civilization 到现在还有一个未解之谜啊，就是 women 啊。然后这个父亲的缺位呢是绝对是导致他们这个母女关系激化的一个，绝对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按照这个，就从就他起码他名义上的父亲，我们不知道他生理上的父亲是谁，起码他名义上的父亲是死了嘛，对吧？
嗯，
但不是这个我怎么觉得他们的最大的问题是太穷了呢？
哦，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主要就是因为他爸死了啊，然后这个妈呢就陷入了一个就是 就陷入了这么一个状态，就是他。
所以你脑补的他爸和他妈之间是什么什么一个什么背景故事
啊？
如果你来脑补、啊，
我不需要脑补这个故事，这个故事非常简单，就是啊、反正出于什么原因，这个妈呢，她一直呢也想寻找自己的青春和爱情，啊，她需要这个啊。然后呢，这个女儿在这个追寻的过程中呢，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障碍，但又同时成为了她生命的一种期许。但这种期许呢，在她妈妈这个方式上呢，不是以鼓励和建设来实现的，而是以喷她女儿啊，就是简单的就是喷她女儿。不管是把她作为一个小奴隶，就说，哎呀，你赶紧给我去烧水啊，你怎么不去给我冲咖啡，对吧？这个火炉你怎么都不会用，对吧？或者就是以贬损她。啊，就是说啊，你什么都不行啊，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对吧？啊，这个就是他跟这个父亲在这个关系中的缺位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嗯，感觉有点，就是这个妈就是在用24孝要求。
但是这个其实也是很多两代，就是。不单是母女，可能父子或者是父女也会有这种关系，就是上一代我做过的事情，可能我各种的不满，我没做到的事情就撒在孩子身上，孩子看着父母觉得，哎呀，你怎么这么失败，怎么这样不行那样不行，我不想变成你，但是最后可能做出的事情也是不了父，就是那个命运还是在孩子上重复，这个也是不是不常见、
你会觉得是有一种，我看到有一种问题是，就是对，就是把这个，如果把妈妈讲成一个波西米亚人哈 ，Bohemian 啊，就像这个艺术男同性恋艺术学生一样，他可能也是朝这个就我就是觉得他们都不适合有小孩儿，就是因为
不是。
就是好像我们的就是社会的这个就是伦理道德或者是给大家没有提供什么指引，就说一个波西米亚人怎么培养下一代，这是一个比较难的命题。
但是你觉得一代是肯定比下，就是这个我们是不是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我下一代肯定比上一代好，其实人可能就是不停在原地踏步走来走去，其实区别不是很大。就是当你觉得后面比你好的时候，其实可能问题是在你身上，而不是在他身上。
但比如说你看这个妈妈的资源，她作为一个母亲，她的社会资源和她的人力资源，她可以传授给这个女儿的东西，她其实是不愿意传授的。那但是除了她可以给的之外，她又没有什么别的了。
这个妈妈呢，她在这个剧中呢，她也说了嘛，她说我有一个 gypsy 的这个天性嘛，对吧？这也是他的台词嘛，就跟这个波西米亚人是一个意思。但是这个要点并不在于这个妈妈是不是有这样的艺术天性，也不在于她的社会阶层，这些都不在于啊。她可以是一个生活非常富足的人，她可以有很好的职业，她甚至可以是什么大纽约大律师事务所或者是会计事务所的合伙人。但是她要想这么对待她的女儿，这个非常常见啊，不是说就是他可以有很多资源，可以什么，但他还可以，他仍然可以天天喷他女儿啊，对吧？就是
对，
他也可以两岁就把他送到寄宿学，
会好一点，他可以找一个家教来教他女儿其他的事情，
态度
可以平衡一下，可以平衡一下。
这说太对了，这个真的是太，这是做母亲的态度问题，真的是个态度。跟这些东西，所以我就说什么那些评论家写啊，我们从中可以窥见什么工人阶层，这完全就把这个剧的要点给搞错了啊。这个剧说话说回来，这个剧作家他家庭也不是这么苦吧，对吧？
对，他不是，
应该不是。
对啊，那显然他写这个剧
还是他有爸有妈了。
啊，对。
啊，但然后他自己也生了孩子，只能说这么多。但是就是我就是你看，其实他最后就是当你拨开他所有的其他的那种设定，他最后核心的就是一个父母跟孩子的关系，两代人的关系。然后这个关系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对。我很开心我们的讨论把这个就是有一点要 失去社会现实意义的一个剧给救回来了，就是说我们可以不用那种普遍的介绍来看这个剧，去挖掘一些其他的内容。
我们说它的社会现实性是非常去局限在那个年代那个地域，我们年代不一样，
对对对，
语言不一样的话，就是看到的就是它有一些核心的那种内容就不一样了，或者更清楚了看的。
我是想最后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看的这个平台叫 NT at Home， 是这个意思，是叫 NT at Home 吧？
对，
这个是英国国家剧院，可能人家已经搞了一段时间，只是我们最近才发现。以前就是说一定要 NT Live， 他去了北京、上海啊、成都啊，再去看订票看，或者网上有没有人有盗版这个 DVD 啊，或者是怎么样。现在呢，其实 NT 就是他自己就像Netflix、优酷一样的就。做了一个偏这个 NT Live 的这个库，有的也不一定是，好像我们看的这个，它更像是，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个版本，它的那个拍摄不像那种在电影院转播的 NT Live 那么专业，但是里边的剧还挺多的，包括我们之前看到的、聊过的很多剧，什么《天使在美国》呀，什么《雷曼三部曲》啊，《Madea》，我发现我们聊的很多。剧在上面都有，所以好像是不到100块钱一个月，有兴趣的朋友其实可以去交钱买这个服务吧。它也是在全世界，在国内要翻墙吗？
要
翻墙，但这个很奇怪啊。
因为它是 Vimeo 的，它是用 Vimeo 的系统来播，所以我今天是翻了之后打开了 Vimeo， 我就关了。他这个数据好像关了流畅的比开了快，但是我不开这个 Vimeo 好像是导不出那个播放器。
OK， 明白。
但是数据好像就是，反正今天我最后10分钟看的是没有开没有翻都能看，所以我也搞不懂。
然后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编辑推荐
啊，那我就简单推荐我最近在看的书，就是最近这个，但这不算一本新书，是去年的书，2022年出的啊，就是这个哈耶克传的第一卷啊，已经出版了啊。这个当然，这个哈耶克传从写作到出版也是经历了很多波折啊，主要是因为哈耶克委托的这个作传人啊，在哈耶克去世之前，他自己先得癌症死了啊，所以就没办法做了啊。但是后来又有人继承了这个事情啊，所以就是哈耶克传的第一卷啊。
而且哈耶克好像我觉得在国内也是10几20年前很火了一下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因为通往奴役之路吧，就是可能在中国在改革的进程中改革派特别喜欢引述的。基基有什么推荐吗？
我基本上都是看电视剧，所以我近期看过觉得比较好看的是那个扑克脸Poker Face。
OK， 我没听过，查
一
下，你说一下。
然后他，哎呀，我不想，不能说他的设定是还是蛮有趣的，但是说了我觉得就是有一点破坏了他的看他的乐趣，就是先去看第一集吧，最好连续2-3集一起看。
Okay。所以是犯罪是吗？我看什么赌场，然后什么
对，就是有一点就是美国的小人物吧，就是有点
啊，
然后
是一个杀人的破杀人案的啊，
有一点犯罪啊，有一点破案啊，就是反正娱乐性很丰富，也挺好看。然后就是人物也是比较深刻一点，然后每一集都不一样。现在就是已经完全的。所有 spoiler 已经讲出来了，
哎，
就是演的
我们都不觉得你有 spoiler 任何事。
但是就是我看的时候它不是那种连贯性的故事，它就是只是有一两个人物把它每一集穿起来，但是我觉得挺好看的。
好呀， 我是昨天晚上看了一个电影，我还有一点受启发，叫法兰西，是去年的21年的前年的片子，然后它是一个基本就是一个大女主的独角戏，大女主是雷亚塞杜，反正法国很有名的演员，你们有知道我是在说谁吗？她就是什么在什么 Mission Impossible 啊，什么 Blue is the Warmest Color 啊，然后 布达佩斯大饭店啊，就应该是现在法国最红的女星啊，应该也是在，是不是在 James Bond 里也有过的？
有帮女。
然后她，对，然后这部剧吸引到我的点就是她的一开始就是她是一个记者去啊爱丽舍宫参加记者发布会，然后哇，就是马卡龙出演。然后在记者招待会就和他对话，我就说这个片子也因为他对他，因为你觉得他是想映射某一种法国人的状态，就是因为这个女记者是一个相当于叫什么法国敬一丹，或者是这种法国就是他自己是做一档新闻调查节目的主播，然后就是又去战地报道，然后他的名字他自己就叫 France， 然后呢总统又加持，然后我就看了，后来我发现看完之后我在看介绍前边的那个马卡龙参加的记者招待会是他们通过剪辑和拼凑做出来因为这部剧的这个电影到了中途默克尔又出来了，但是默克尔的那个是个远景，就是这个女的她有点工作 burn out 了，然后她就去一个阿尔卑斯山上的疗养的一个疗养院，疗养院的那个阳台上别人就跟她说，你看那个是那个德国的之前的总理，然后就有一个长得很像默克尔的人在那拿个手机拍照，还挺逗的。我是推荐所有喜欢就是跟媒体工作相关的，就是做硬媒体做新闻的人看一下，因为他还是把一种特别是电视新闻这然后而且现在就像 CNN 那种特别强调主播人设的这种新闻，然后他的真真假假以及他对这个人本身的内心带来的一些问题和我觉得都挺好的。他这部剧在美国的票房就是什么$5,000之类的，就是特别差
一个电影院爆了一场
对，即便在法国好像也就是100万还是1000万，我就觉得，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去了解一下，可以看一下。嗯
嗯，
好呀，那今天就聊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拜拜。
希望你喜欢这期节目，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你可以找到更多相关信息和链接，在我们的官网上赞助人可以免费收听 Unpack 系列，每月分享一部经典非虚构作品，你可以在 Twitter 和微博上搜索文化土豆，关注主播最新的账号和发布，我们的官网是 culturepotato.com。